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二在伦敦东区实施了搜查，这是对星期六致命恐怖袭击事件进行调查的组成部分。伦敦警方表示，警官对伦敦伊尔福德区的一处地址进行了搜查，没有人被拘捕。星期一，有关当局公布了伦敦恐怖袭击中三名袭击者中两人的身份。发生在星期六的袭击造成七人死亡，5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星期一还表示，他们无罪释放了自从星期六对恐怖袭击事件进行调查以来警方逮捕的12人。一家互联网新闻机构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份绝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去年大选前曾经试图侵入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报道说，根据国家安全局的文件，这种尝试进行了数月之久，并一直持续到距离10月8日投票的几天前。侵入的目标据报是为地方政府提供选民登记服务的公司。目前还不清楚黑客的努力有多少成功，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说俄罗斯的行动是否影响到选举结果。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说这种影响根本没有发生。拦截网站没有说明是如何得到这份被泄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报告的。但是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联邦当局逮捕了一名现年25岁的来自乔治亚州的合同雇员雷温纳。据称他从一个政府情报机构里转移出机密资料，并且把资料邮寄给一家网上新闻媒体。司法部门没有点出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这家新闻媒体的名字。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认定俄罗斯侵入了民主党电邮系统，并且把令人窘迫的信息透露给维基解密，此举明显是在努力帮助共和党人川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突然辞职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代理大使，也就是临时代办阮大维告诉同事说，他离开外交服务部门是因为无法认同川普上周做出的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熟悉阮大维辞职一事的美国官员表示，他是星期一在为使馆雇员举行的集体会议上宣布退休的。美国国务院证实了阮大维的宣布，表示这是一个个人决定，但是没有提供他辞职原因的细节。阮大维自从2016年1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使团副团长，并且在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今年1月中旬离任后，一直作为代理大使主持日常工作。原本知道川普总统挑选新的大使，前爱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本月晚些时候正式上任为止。布兰斯塔德就任驻华大使一职上个月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确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发推特，再次要求对来自他所称的危险国家的人实施旅行禁令，同时抨击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的努力在弱化他起初禁止来自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民众进入美国的行政令。英国警察已经确认了实施星期六恐怖袭击的三名袭击者当中两人的身份。那一次的恐怖袭击造成事件有七人丧生。当地居民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于恐怖分子生活在这个地区伦敦东巴的巴尔金区地区感到震惊。很多人对这些凶手能够顺利作案得手，而情报机构和当地穆斯林社区却毫无察觉感到担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提议私有化国家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他说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来缩短空中旅行时间，降低燃油开支和减少让旅客恼火的航班延误。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我是赵婉成。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have petromehanophobia? That is, are you afraid of flying?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about how to enjoy your fl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飞机上也能打电话，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in the open and open the door to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s spelled E-L-E-C-T-R-O-N-I-C-S.Electronics.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The FAA is officially allowing the use of some electronics during takeoffs and landings.
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式宣布，乘客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可以使用某种种类的电子产品。用过的旧手机或是旧电脑该如何处理呢？
If you have electronics that still work and are not completely obsolete,A local school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m.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还能用，而且也没有彻底过时的话，当地学校或是非盈利机构可能会感兴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 don't think I'm a fan of being able to use cell phones during a flight.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while crammed into a small metal tu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some guy talking loud on his phone.
Ugh, I agree. The noise level will add another layer of crankiness to a long flight. I'm all for electronics. Watching Netflix on a long flight sounds amazing. But cell phones are a no-no.
Yep. Apparently, most airlines realize this as well. They're saying that even if FAA does finally allow cell phone use in flight...They won't make it a company policy.
That's probably smar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Listening to people yell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sn't going to help them much.
True. We'll talk about that subject later in the show. 现在咱们来赶快继续我们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还觉得困呢，这都要怪我的邻居。他们家经常大半夜的听音乐，以前就老吵到我，可是这家人平时待人很 nice,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呀，我都不好意思抱怨这件事儿。不过好了，昨天晚上他们家又开 party, 闹到很晚。把其他的邻居也惊动了，于是大家一块儿去敲门，告诉这家人他们太吵了。这下大家把话说开了，我觉得挺好。这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in the open. Out is spelled O-U-T, out. Open is spelled O-P-E-N, open.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是公开的意思。如果我们说 some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就表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不再是秘密了。我邻居家夜里音乐声太大的问题，以前可能只有我知道，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过现在说开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倒觉得这样一来呀，事情能更圆满地解决。不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没有隐私了。比如下面这段话中的情况。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 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竞选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失去个人隐私。从你的每一笔商业交易到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一切都被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选举是难受，要我说当选之后更可怕。如今的媒体把公众人物所有的隐私披露公开，特别是在电脑和网络盛行的今天，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这个短语据说是1940年左右在罗斯福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出现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不久，在战争期间很多令人惊讶的事儿都被公开了，可是有一件事却是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带领美国打二战的总统罗斯福居然是一个生活在轮椅中的残疾人。刚才我们还说到公众人物的一切隐私都是 out in the open 的，可是在电视出现之前，美国媒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罗斯福坐轮椅的画面，这简直难以想象。好了，媒体报道的变迁我们先不多说了，来听听一位公司主管在会上的发言。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So, I'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问题，不过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直言不讳。谁愿意先发言？
公司同事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意见。可是大家碍于面子或是因为害怕，可能会把问题闷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可能还会谣言四起，误会不断。好像我隔壁邻居家太吵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却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件事带给我的困扰，这样其实并不好，倒不如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把事情说开。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 a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ut in the open.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could easily find out a person's birthday, where he works, or what he likes solely by checking his Facebook.
That's why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bout what you post online these days. For example, once you post a picture on your Facebook, you can never really take it down. It's always backed up on the server. Who knows whe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you?
So true.
And I probably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I'm famous, you know.
Yeah, right. Says the guy who screams like a little girl when he's in a haunted house.
He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hobias, all right?
Yes. Speaking of phobia, do you know what is patromohanophobia, Mike?
That's the fear of fly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se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obia and what you can do to deal with them.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上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咪咪，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听听怎么回事。
Oh man, I a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upcoming trip to Europe.
But Europe is amazing. You're going to Frankfurt, right? I've been there twice. It's a delightful city. You'll love it.
Oh, I'm sure I'll like it when I get there. That is, if I get there.
I'm not following you.
I'm terrified of flying.
Ah, you have pteromohanophobia.
What?
That'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fear of flying.
Sean 准备去欧洲出差。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vacation.
快要来的假期。
The upcoming test.
马上要来的考试。Sean 对去欧洲似乎并不开心。咪咪说
I'm not following.
意思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原来上有飞行恐惧症，害怕坐飞机。咪咪说飞行恐惧症的术语
technical term
是
pteromohanophobia. Phobia
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根，比如
acrophobia.
就是 ACRO 后面加上 phobia acrophobia 恐高症。我们听听 Sean 的飞行恐高症有哪些症状。
Well, whatever it's called, I've got it bad. Every time I get on a plan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faster. I sweat, and every creak and squeak from the airplane makes me sure we are going to crash. It's so exhausting that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completely unnerved.
Wow, that doesn't sound like fun. I assume the condition is quite common.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n't like to fly.
Everyone should be afraid of flying. After all, it's completely unnatural. We're crammed into a metal tube tha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n hour.
Sean 告诉 Mimi, 每次只要一上飞机他就会心跳加速直冒冷汗。飞机稍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觉得要坠机了。他在这里用的
Every creak and squeak. Creak is spelled C-R-E-A-K. Creak.
是指咯吱咯吱的声音。
And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是指刺耳的噪音。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He is completely unnerved.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其实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很多。Sean 觉得这是因为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那么多人
Cram into...
挤在一个金属做的管子里在天上飞时速高达几百公里。
Yeah, sure.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it is scary. But driving isn't natural either. And as I'm sure you know, many more people die every year from car accidents than from plane crashes. In fact,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fatal accident is something like 1 in 5 million.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Yeah, I've read those stats, but I guess when I'm driving, at least I feel in control.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Mimi 说，要说坐飞机是超自然的话，那开车也是超自然的行为。而且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要比坐飞机掉下来的人多得多了。有统计数字显示，致命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只有500万分之一。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几率还是蛮不错的。
Odds
是几率的意思，比如
Your odds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greater than winning the lottery.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要高过中彩票。Sean 说，这些数据他也看过。
Stats is spelled S-T-A-T-S.
是
Statistics.
数据的简写。但是他总觉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坐飞机的时候命运就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I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If you are in America and you want to travel, planes and cars are basically the only two options. We don't really have speed trains.
I know, especially now. You can't avoid air travel if you work for a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l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Mimi and see what tips she has for Sean.
礼节美语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可他偏偏又是国际销售代表，需要经常旅行。同事 Mimi 开玩笑说，他可真是选错了职业。Mimi 说
You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Traveling is part of the job.
I know. I thought my fear would lessen the more I did it. But it's been 10 years now, and I'm still afraid of flying.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are more in control behind the wheel of a car than you are in an airplane...might not be valid.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control do you have over road conditions or other drivers on the road? Very little, right?
That's true.
Mimi 觉得
Sean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选错了职业。Sean 说他原来以为坐飞机坐得多了飞行恐惧症会慢慢好起来。谁知道十年过去了丝毫不见减弱。Mimi 说 Sean 以为开车
behind the wheel.
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is not valid，
不能成立，因为开车的人对路况和自己周围的驾车人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有什么办法能减轻飞行恐惧症患者的症状吗？我们继续听。
Have you ever tried pretending that you're on a bus? My uncle uses this trick when he's flying.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pretends he's sitting on a bumpy bus.
I'm not sure if that would work, but it's worth a try.
Where do you usually sit on the pla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n emergency exit.
My uncle says the best place to sit is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because in his experienc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is more stable.
That makes sense. I'll try to find a seat near an emergency exit by the wings.
Mimi 建议上尝试一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颠簸的巴士上。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气流，意思是飞机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 bumpy bus 上。Sean 觉得
It's worth a try.
可以试试看。Mimi 问 Sean 一般都选择坐在什么地方。Sean 说从来都是离
emergency exit.
紧急出口越近越好。咪咪说飞机的中央部位最稳，也就是机翼附近。可想而知，上以后选择位置的条件又多了一个，不光要离紧急出口近，还最好是在飞机中间的机翼部位。
Of course, if nothing else works, you can always see a doctor, and perhaps he can prescribe some anti-anxiety medication for you.
I'd rather not use medications, but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ourses available that use mental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or even hypnosis. You should look into one of those programs and see if it works for you.
That's a good idea.
Maybe understanding how an airplane works, som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light, what turbulence actually is, and some other specifics about flying could help you know your enemy, so to speak.
I like that idea. If I understood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perhaps I wouldn't fear it so much.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s, Mimi. You're a real pal.
Mimi 建议，实在不行，Sean还可以去找医生，开点儿
anti-anxiety
抗紧张的药。Sean 虽然不想吃药，但也承认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最后没办法，可能也只能借助药物了。另外，想克服心理障碍，还可以去参加锻炼心智的课程，或是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所谓
know your enemy，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可能对上都有帮助。
Most of the time, a phobia is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within. So try learning more about what you're afraid of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And I got a useful tip for my long flight back home. Try to sit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Right. Enough about flights, though.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is spelled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有加班的意思。有报道说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mployees claimed $8.7 million of unearned overtime a year.
美国国土安全部雇员一年内在并未真正加班的情况下共领取了870万美元的加班费。美国政府新推出的健保网站发现问题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irms are working overtime to fix the problems.
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家们加班加点地设法解决网站所存在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I hope they can fix the Obamacare website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s hoping to sign up for it, bu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 technical glitch.
Ugh, that's frustrating. I just hope I can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It'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I have no idea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y own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kind of benefits I can get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Fingers crossed it can open the door to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day.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Open the door to.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 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 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儿。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二在伦敦东区实施了搜查，这是对星期六致命恐怖袭击事件进行调查的组成部分。伦敦警方表示，警官对伦敦伊尔福德区的一处地址进行了搜查，没有人被拘捕。星期一，有关当局公布了伦敦恐怖袭击中三名袭击者当中两人的身份。发生在星期六的袭击造成七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27岁的公民扎沙德巴特之前已经进入当局的视线，但是没有被视为严重威胁。穆斯林领导人表示，伦敦的清真寺团结一致，他们谴责恐怖袭击事件。一家互联网新闻机构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份绝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去年大选前曾经试图侵入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报道说，根据国家安全局的文件，这种尝试进行了数月之久，并且一直持续到距离11月8号投票的几天前。侵入的目标据报是为地方政府提供选民登记服务的公司。目前还不清楚黑客的努力有多少成功，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说俄罗斯的行动是否影响到选举的结果。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说这种影响根本没有发生。拦截网站没有说明是如何得到这份被泄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的。但是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联邦当局逮捕了一名现年25岁的来自乔治亚州的合同雇员雷温娜。据称他从一个政府情报机构里转移出机密资料，并且把资料邮寄给一家网上新闻媒体。司法部官员没有点出这个政府部门或者这家新闻媒体的名字。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认定俄罗斯侵入了民主党电邮系统，并且把令人窘迫的信息透露给维基解密。此举明显是在努力帮助共和党人川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国会和一位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川普竞选阵营是否有人与俄罗斯人勾结。突然辞职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代理大使告诉同事说，他离开外交服务部门是因为无法认同川普总统上周做出的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熟悉阮大维辞职一事的美国官员表示，他是星期一在为使馆雇员举行集体会议上宣布退休的。美国国务院证实了阮大维的宣布，表示这是一个个人决定，但是没有提供他辞职原因的细节。阮大维自从2016年1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使团副团长一职，并在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今年1月中旬离任后，一直作为代理大使主持日常工作。原本直到川普总统挑选新的大使，前爱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本月晚些时候正式上任为止。布兰斯塔德就任驻华大使一职，上个月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阮大维1990年加入美国国务院，已经为国务院工作了27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发推特，再次要求对来自他所称的危险国家的人实施旅行禁令，同时抨击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的努力在弱化他起初禁止来自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民众进入美国的行政令。星期一早些时候，川普发推说，司法部本应该坚持原来的旅行禁令，而不是把弱化的政治正确版本递交给最高法院。美国一些法院阻止了这份政令的执行。法院这样裁决的部分原因是认为川普有关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显示出他的限制入境行政令构成宗教歧视。川普已经将法院裁决上诉到最高法院。川普总统星期一提议私有化国家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他说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来缩短空中旅行时间，降低燃油开支，减少让旅客恼火的航班延误。 他说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管系统还痛苦地停留在过去。这个系统是几十年前设计的，当时全国的年空中旅客量只有18万人，现在今将近10亿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28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为六四起了何种转变呢？六四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整起事件当中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而如果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的态度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梦又会有何不同？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塑造出一个什么样不同的面貌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首先呢，我就先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在六四发生当时，你们自己的观感跟您的感触。我们先请张立凡先生。
是，我当天晚上是一夜无眠。这个一个是我看到军队从我居住的楼下通过，然后遭到群众的阻截，双方呢也发生了打斗。另外呢，我看到这个
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待会再回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再请教胡平先生一样的问题。六四当时您的感触？
六四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纽约。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华人，那参与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坚定、勇敢以及团结都是史无前例的。当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愤慨。那么第二天，那我们马上就组织个集会抗议。那当时不光是民运团体，包括留学生的团体，包括当这个侨界啊，还有当然也有这个海外当时的一些主要的报刊，那都是相当一致的表示出这种最强烈的抗议。在那之后呢，那么海外这个积极参加民运的人更多，那都坚决表示啊，这个和共产这个对共产党这个中共当局这种那个滔天的罪行愤怒的声讨。所以那以后呢，整个的海外的这个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这跟六四屠杀激起的那种广泛的，当然另外在国际社会呢，我们知道也激起了这个强烈的反应，几乎是那个一致的这个严厉的谴责。也就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又是电视时代，那么很多人通过电视，那些天几十天来每天的打开新闻，第一条新闻几乎都是天安门。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当时在不仅是在这个华人中间，在整个社会国际上都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这个反应。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自己的分析，您认为六四的因何而起？那么当年中共当局的决定跟做法是否是对症下药，还是越治越糟呢？
那中共的做法当然是是十足的野蛮凶恶，而且这个反人性、反人道。其实从当时八九民运的情况来看，因为他那个声势之浩大，那的的确确他是在这个向整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挑战，所以中共的强硬派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做了让步，如果做了妥协，那么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当一批这个包括党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愿意接受那个和愿意和学生在对话，愿意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呢，还有像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一些强硬派，他们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才这个汉人才有这么血腥的手段。由于在当时那个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包括在党内，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他要镇压，他就必然就会采取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的这个手段，所以这也使得这个六四这个屠杀，他那种屠杀那种残酷性，那是超过了历史上很多这个专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从当时情况看呢，很明显，其实本来就是大势所趋。你共产党，那不仅是中国，以及整个这个国际共产阵营，包括苏联，包括东欧，他们的搞了几十年的共产革命，都遭受到了惨败。因此呢，要求改革呢，乃是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一个共同呼声啊。那中国的八九民运呢，本来是为中国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这个中共强硬派的他们的六四屠杀呢，就埋葬了这个机会。那从此呢，也把中国引向了一个这个危险的一个方向，危险的一个道路。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再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像邓小平这几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六四的事件当中，究竟哪几个中共的高层决定了六四这个事件的一个走向？那么，像包括像邓小平、像赵紫阳，他们有刚刚你也提到党内有不同的意见，谁是不同的意见？那么当中谁后来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呢？
至于后不后悔，这个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当然像赵紫阳，那么像他们当然都表示这个无怨无悔，尽管以后就六四之后就遭受软禁，一直软禁到死，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对他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选择表示过后悔。那么在邓小平方面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你看前些年那十几年前了，邓小平的女儿出了本书，就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啊，但是那本书呢很奇怪，就只出了上卷，没有下卷。也就是因为下边免不了就会谈到八九，谈到六四，我想他这些他感到是没法交代，而且呢，如果说要把当时情况做一个叙述，那不可避免的啊，他以作为他的女儿以这种身份出现，不可避免的在替他父亲做辩护的同时，那也不可避免的要对六四这种残酷造成的这种莫大的悲剧，他总要表示一些道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在上面已经出了这么久之后啊，他那边下面迟迟难产，我想就跟这个有也当然跟这个有关系啊。但是当然重要的就是不在于这些强硬派他们是不是有后悔，问题是如果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或者后悔，那么他们如果没有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动，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从当时情况来看呢，那么在党内当然是可以说是出现了中共成立以来空前的一次大分裂啊，而这个分裂呢，就是围绕着对这个学生运动、对民主运动采取态度，镇压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这个共产党它专制的本质，也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所谓这个共产党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包括像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现在很多人一谈苏联东欧，那你说和中国相比较，总是说苏联东欧人家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那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又说苏联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种说法都不得要领，因为中国在很早，在比苏联多很多国家更早就发生大规模的八九民运。其实导致所谓苏联东欧和中国区别的唯一一点，就是当你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这个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和平的民主运动的时候，你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 其实这也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主，为什么要拒绝专制的一个基本理由。因为专制的困难就是靠着杀人来维持政权，就凭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当然坚决要反对。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六四的整体事件当中呢，您看到有哪几个转折点，还有哪几个重点人物，可能让事态的发展转向全然不同的结局，甚至可能是皆大欢喜的收场呢？张先，
这个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一个呢，这次事件，主要是在几个节点上，一个就是所谓426社论，这个社论呢，这个把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这个动乱。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期间，这个邓小平召集这个开会，然后定下的这个调子。而当时赵紫阳在朝鲜，因为这个信息的屏蔽，几乎是完全不知情。我曾经跟赵先生的幕僚谈过当时的状况，他们在朝鲜的信息。几乎是没有办法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赵先生从朝鲜回到这个中国，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他就极力的想弥补，想挽回这个。他跟这个当时跟万里先生也做了一个意见上的沟通，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此后呢，赵紫阳又跟这个各民主党派的责人进行座谈，然后呢，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是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这个大的动乱，他认为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在理性和秩序的基本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的进行。对，协商对话，他是主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到就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有人又向邓小平进谗言，因为他提到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要听邓小平的，那么这个使邓小平非常的快，这样呢就导致就是后来两个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呢，这个采取了这种，非常不理性的这种暴力的决策措施，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我觉得，一个是5月11号当时的这个投票，就常委5名常委的投票，在邓小平家，在场的还有杨尚昆和薄一波等这个中共元老，当时呢。常委表决是2-2，就是李鹏和这个姚依林支持这个镇压，赵紫阳和这个胡锦丽反对，乔石呢投了全票。当然，李鹏日记呢，他另外有一个说法，他说是3个人支持，1个人反对，1个人弃权，他的说法也可以参考。但是从这个决定来看。就是实际上，可能乔石在这方面，就是乔石这张弃权票非常的重要。但是另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不管政治局常委怎么票，其实邓小平的镇压的底下，这一点呢，可能是他和党内的保守派，就是陈云等元老，是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所以常委这个投票也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到这个以后，就是接下来就是5月19号宣布戒严，当然还有一次挽回的机会，那就是这个胡锦丽等人大常委和当时的这个人大主席做的几位副委员长，包括这个现任国家领导人。这个习先生的在内，他们都准备就是要召开这个一次会议，来这个 交里头宣布的在北京去戒严的命令，但是呢，这次行动也受，然后就是，万里先生在回国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滞留在这个上海，然后他没有办法到北京，也没有办法召开这样一个人大常委，所以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啊，都发生了非常不幸的这种，啊，错误或者转折，这最终导致了六月四日的这种新举样。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在这方面的历史方面后还可以讨论。谢谢。
是，那张先，我想再请教您，如果说待会这个我们的连线还效果不错的话，刚好我们自己的网上有一个网友，他问了类似的问题，这个叫做宣西阿小宝，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问说呢，我倒认为六四是中国民主的悲剧和民主运动的悲剧，因为六四阻碍了党内改革派改革以及制度的转型，到现在也不会有改革，这个是民主的悲剧。民主运动的悲剧就是中国再也不会有抗议的声音了，这个就是民主运动的悲剧。这也是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的，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社科院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六四的前后呢，社科院的这个学术自由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您的观察来讲，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在六四前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张先，
这个我在两年前我在 BBC 发表了一些文章，叫《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就是说呢，本来可能是中国有可能通过这个政治改革跟这个国际接轨，跟这个文明的主流接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呢，由于六四事件啊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导致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共识破裂，政改葬送；第二个后果就是党在法上监督缺失，就从那以后就党的权力就不受监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十三大所决定的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第三条就是腐败升级，权力失范，这个咱们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力必定导致整个体制的腐败啊。第四就是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实际上在这个六四之前啊，有很多共产党人，他们还有一些个比较虚幻的，但是呢可能是他们参加投身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某些个这个平等民主的理想但是六四事件以后，大家这些理想都没有了大家都去挣钱去了，都去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捞好处了所以整个就是说这个政权腐败，社会溃败，道德沦丧，这一点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失信于民，社会分裂，这是第五条那这个实际上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后来实际上就发展成就是权贵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来这个攫取暴利然后呢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现在中国社会完全现在处在一种完全是和这个政权对立和社会撕裂的状态。第六这个后果就是现在为了保政权，六四的镇压不就是为了保政权吗？就形成了现在一个传统，就是暴力维稳而且呢有权非常任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我们现在随时可以看到的现象。然后我还最近我想了一下，我还要增加一条，就是第七条，启蒙中断，洗脑重来。就是原来在80年代，实际上大家对文革、对毛时代的那种反思是开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启蒙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被六四事件阻断了。后来虽然在90年代还有一些延续，但到现在来看， 这个中共的这种洗脑教育非常之有效。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上这种情况啊，这个甚至于在推特上你看这种情况啊，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洗脑的思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就是完全是一种和毛粉啊和毛时代相同的那种思维模式啊，就是凡是这个某某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某某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者呢就是哎以某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啊，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是的，好的，谢谢张立凡，
我先说到这儿。
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分析六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转变。那么现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线上有几位的网友和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安徽的江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对，请说。
喂。
哎。
我是安徽的蒋先生。
啊，蒋先生您好，请说。
对，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是非常感谢香港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大陆，没有忘记中国的民主。第二点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5月29号的视频，关于张立凡先生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张立凡这次郭文贵这次爆料，涉及到很多王岐山的，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我估计也是乱套了，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现在最硬的那个人已经不硬了，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丑闻了。我感谢郭文贵，郭文贵是一支神兵，郭文贵是一支骑兵，是天降神兵。郭文贵现在也有一些改变了，之前他是对于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奢求，现在也转变为也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这一方面。我希望郭文贵能爆出更多更多的大料，更多更多的猛料，让中国的民主化有希望。谢谢嘉宾，希望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谢谢啊。
好的，我们待会为您请教张立凡先生，谢谢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意见。那么我们就请张先生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安徽蒋先生有关于他说这个郭文贵在最近所讲的这个话，看您怎么回应。
我是一个资深的郭粉，这个从2015年9月我在 VOA 的节目，我就对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我也这个一直关注郭文贵先生这个近期以来的爆料，而且我也这个在此前的节目中分析了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背景以及他和党内这个派系的关系。所以呢，我曾经谈到就是安全部门是曾经是庆亲王这个掌控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也曾经提问，我就是说究竟郭先生是投诚呢还是出牌呢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是一直表态支持郭先生的爆料，因为只有这个体制内不断的就是各种派系不断的这个相互爆料或者这个进行权力斗争，那么才能够解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我认为郭先生在这方面他一开始这个举措呢，我觉得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呢，我对于这个不靠谱的这种爆料的内容，或者说没有证据的这个爆料内容，我这个时常会提出一些个疑问。这个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学者本身我对于资料的这种资讯的这种考量，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哪些资讯需要有哪些证据来作为这个补充才能够有这个说服力。那在这一点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多数是一些个下三路的这种爆料，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并没有办法证明是或者不是或者有一些数据上明显有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要重新推敲。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支持爆料，但是支持爆真料。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所做的回应。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接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问题。那非常感谢胡平先跟张立凡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也很可惜，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时事杂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跟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晚上的时事杂谈节目将带您来关注是推特革命在中国，这是民主的虚像还是突破口？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